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一起来聚聚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啊一个平台，一个新的方式啊，也求你帮助那些还在尝试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尽早的啊能够适应啊，也能够用这个啊新的一个软件啊来啊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啊来聚聚，更好的分享，也更好的领受。啊，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啊，自由的运行，工作感动啊，提醒我们啊，提升我们，也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看的两节的经文啊，我念一下第六跟第七，他说那日
我
必使犹
大
的族
长。
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左右烧灭，视为列国的名。耶路撒冷人必人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犹大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好，他在这里就说前面啊，就说这些犹大的族长他们因为软弱没有军队他们就仰望耶路撒冷，那就是上帝对耶路撒冷的眷顾了。连他的结果呢，就是这些的族长这些软弱的人也包括了那些在犹大住帐篷的的人就要蒙恩就是上帝要使这些软弱的人呢成为大能的子民可以这里用比喻说火盆火把就烧灭周围的这些敌人，好像禾捆就是很简单的意思啦因为火把烧不是烧黄金，不是烧金属，是烧这些禾捆，就是一刹那间就毁灭了，也就表示说这些在神眼中也是这些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软弱的人就是没有能力的，但却要被神使用因为上帝要使他的荣耀彰显因为这里结尾说耶路撒冷有尊荣，所以他得胜人会把功劳归给力量归给人自己了。连上帝就说让犹大就是外面的这些乡村的族长大有能力为什么？以致这个荣耀不会归给人，也不会归给臣就只能归给耶路撒冷的上帝就是让那个耶路撒冷不会动的就是耶和华也是他的应许。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那帐篷我不讲了你们也明白了，就提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圣经不断的提醒也提出耶路撒冷这个字是因为耶路撒冷它不是一个地点，不是今天很多西方教会常常在争论的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就是一般的城市它没有那种神圣的力量而且历史不断的证明它没有，因为它不止一次不止两次完全被毁灭，所以他还有任何人还迷信那个城真的是没有 sense 没有基本常识上帝已经告诉人很多次了力量不在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本身很轻易的就被外邦人践踏摧毁到今天还是这样就是他没有和平的，它不是神圣的地方，它没有办法是变成一个有怎么说呢？有能力的地方，因为它从开始到现在呢，它背后就耶路撒冷这个名称的背后呢，是一个表征表征基督的教会。今天 当然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但是我们今天教会也没有能力的，那因为教会也一直在历史里头被敌人所毁谤啊，异端所破坏，分裂了又分裂，分裂又分裂啊，信徒在教会里头羞辱主的名，这些我们都看见，教会没有什么神圣力量可以把这个就是人保护起来啊，教会会被烧，我们看新闻啊，也有很多的教堂，被一些极端的分子就是在里面行残忍杀人的事情。你说诶，这教会吗？圣经说的不是应该是神圣的地方吗？它是一个表征，因为在一个有群一群人里头啊，就是教堂里头的人呢，有人是属神的教会，但是也有人还没有认识上帝啊，也有一些叫掰子，就是上帝放在教会里面考验信心的，考验我们信，就是考验信徒信心的。所以教会这个用词呢，也是预表性的，它是预表那个真正的天国将来的。所以古代的人迷信耶路撒冷，迷信这个圣殿，今天的人就迷信教堂，迷信职分啊，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啊什么。然后我们迫不及待的就很希望把上帝应许的还没来到的都快快实现在一个会坏的建筑物上面，一个会死的人身上啊。有时候我们靠人啊比靠神还多啊，我有时候我们热衷于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属灵的东西更多，这就表示了我们一直都有这种偶像啊敬拜的倾向啊。所以上帝在历史里头呢，就有时会拆毁人的迷信，就让耶路撒冷毁灭啊，很打击的啊，就是让耶路撒冷很挫败啊，让犹太人很挫败，因为看见圣殿被拆毁，耶路撒冷被拆毁嘛。但目的就是这个，就是让他们要去思想那个看不见的应许。所以圣经一再的提耶路撒冷不会动，不会毁灭呢，他不是在讲一个实际的事实啊，因为他的确耶路撒冷无论在这个撒加利亚之前已经被拆毁了，在撒加利亚之后罗马人的手下也被拆毁了，所以讲前讲后都不符合啊，都不是事实，所以就不需要再去想这个了啊，应该是明白他指的是上帝的救恩啊。无论信徒在地上要经过怎么样的考验跟苦难，耶路撒冷不动摇，就表示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君王，他的救赎永远不改变，这才是安慰啊！任何在地上可以找到保护的东西，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你的敌人，因为它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它是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所以它不可能永远是就一个有罪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永远是一个人的保护啊。OK。所以这是上次我们看的啦，连今天还在这个主题的一部分呢，连就要进到一个新的，也不叫新啊，它是更深一层的主题啊，所以盼望我可以完成它。第八节啊，他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懦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面前之耶和华的使者啊。那前面已经说了啊，就是上帝用犹大的族长啊，这些族长呢是软弱，本来是刚强的，但是回归之后是软弱的，能使用他们来成为勇士。这里呢又回到耶路撒冷了啊，的确啊，因为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个主要的表征嘛啊，所以先知不会忘记了啊。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里头呢最软弱的啊，也是跟前面一样啊，就是跟这些族长软弱。他这里也说耶路撒冷里头那些最软弱的人 都要好像大卫一样充满能力。 OK， 所以这是原则是一样的，就说上帝他眷顾犹大这乡村，是因为上帝眷顾耶路撒冷啊，上帝眷顾耶路撒冷是因为上帝眷顾大卫的家，上帝眷顾大卫的家是因为上帝持守他以人所立的恩约。所以最后是那一个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旨意啊，他们之中他们当中的协议，就是基督要永远做世界的君王跟救主。所以上帝可以用这里说啊，用一个最没有能力的人啊，表面看起来是不能保护自己的，但却可以带给百姓安全，因为上帝是他们的盾牌，上帝是他们的保护者，可以吗？啊，那我耶路撒冷我就不再讲了，因为刚才前面我已经说了啊，他的重点不是这个名字跟地点啊，是他所预表的那一个。好了，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软弱的如大卫啊。人大卫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是牧童，但他很勇敢，但是他没有身份啊，他是一个牧童。就算他被扫罗啊，用来就是接受啊，就是在王宫里头，他也不是勇士，他只是弹琴的啊。你可以说是这个扫罗王的一个音乐手啊，就是弹琴让他平息的啊，让他心情平息的。他在外头他可以保护羊群啊，他可以胜过这些狮子啊熊啊，但是他没有一个身份。 OK， 直到他去就是打哥利亚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身份啊，他做了那么伟大的动作啊，他还是牧童啊，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就是封上什么身份在他里头，而且也没有任何适合他的装饰，所以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也不带刀不带剑不带军装啊，就是一个牧童。 OK， 但却一个牧童却能够表现出比扫罗更大的勇气啊。扫罗应该出去，因为扫罗比一般百姓都高大，这是圣经讲的，所以要面对哥利亚巨人呢，当然是这个最高的王出去嘛，他长得最高嘛，他应该去，因为他高度上看来是比较接近哥利亚，所以他应该去，但没有啊，圣经说扫罗躲起来，扫罗的哥哥们，大卫的哥哥们也是高大的，也躲起来，反而是大卫出去，所以大卫的形态是少年人。但他表现出君王的勇气啊，这个就是大卫的君王。连先知要用这个事情呢来讲当时的软弱的百姓，也是一个用意啊，就是说你们会行大事，但是看来是表面是没有的，因为你们只是好像大卫就是牧童一样啊，但是你们会行出就是英勇的事情，是因为上帝使用就是这些软弱的人来保护了耶路撒冷，保护了犹大。 OK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上帝让大卫升上这个王位先高立他了啊，很久以前，但是磨练他之后，等扫罗死了之后，就把大卫升高啊。大卫那时呢，就得到君王的这个尊贵了啊。但这是很后期的啊，他已经早就证明了他是君王，连最后呢，这个尊贵才加给他的啊。连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的，他道成肉身，他卑微，他做人，他做木匠的儿子，33年是。他是有气派的啊，他说话听的人会惊叹啊，因为没有人这样说话，大家知道他是先知的先知，连他可以行神迹让万物服从，他是君王的君王，因为希律也不能控制气候啊， 我们主耶稣叫风停，风就停，浪停，浪就停。所以耶稣基督在一个很软弱的身体啊里头呢，他表现出一个超然的一个能力啊。最后时间到了，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向世人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他是上帝了。你们就可以连贯了。大卫也是这样的，是因为他是预表基督的人嘛，上帝也这样子用大卫啊。最终是要让神得荣耀的，不是让人得荣耀的。OK， 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有时看到一些这样的经文，说神使用软弱卑微的要叫那有能力的羞愧啊。我们总以为就是上帝喜欢捉弄人是吧？你是名校出来的就没作为，但是他就要用一个非名校的来做比你更大的事，然后就说你看，这个 Bill Gates 不读大学啊，当然读了一半不读，这个 Zuckerberg 就不完成大学，你看他们都成了无数高校的老板，反正这些就是 MIT 啊这些打很聪明的学校出来的人，也只是打工啊。老板呢？老板不读大学的，老板辍学的更惨啊，就是当然辍学不是读不起，他们觉得学校太容易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就以为就是这种事情，不是这种事情。OK， 这个地上以这种我们说奇才所谓的不是圣经说的，圣经不是说上帝喜欢制造奇才，所以喜欢用一些。就是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在地上看到的其实是人，不选择被认同，但其实他很有能力的。你说 Bill Gates， 他很小很小就变成了啦，他能力在，只是他不认同这个世界的这种制度这种排列非得要这样要那样，他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所以他就绕过去了嘛。对，但他能力是在的。他跟圣经说的不一样，圣经说的呢，人的卑微呢，其实是真的是指到人的卑微，人真的是卑微的。OK， 上帝要用的人不是只是外在，假假谦谦卑卑的那种样子的，不是的。OK， 神要用的人呢，真的是软弱卑微，知道自己不能，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呢，可以。彰显上帝完全的荣耀，而不会去抢夺、剥夺上帝的作为。
好像没声音了，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等一下哈，我应该是，等一下。
可以哦。
哦，其他人可以哈。
我们也可以。
哦 ，OK， 好。新华，还是你们跟新华说一下，可能他麦克风关掉了，还是怎么样啊？好你们告诉我如果有什么变动，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可能不按到什么东西讲话太激动不小心按掉你们跟我说没声音OK， 好，我继续就说他跟这个世界的这种所谓奇才不是一件事就是上帝要用软弱的人，真的是软弱的人。
听了声音吗？
听见，是新话听不见。你们可以跟他写一下，跟他说有声音OK， 好我意思说上帝用软弱的人，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最后显出人的伟大，好像地上这样其实到最后这个盖茨Zuckerberg 他们不好好读书，连最后成就了，其实荣耀是归给他们嘛，说他们你看多厉害其实荣耀是归给人，所以这根本不是神的目的上帝要把荣耀归给自己的，上帝自己，所以他不会用这种不所谓就是不顺服，或是说不愿意，只是不愿意顺从地上制度的人。所以基督徒这里说的就是我们其实都像大卫这样但是大卫是他的身份当然他是人但是他预表的他的这个成就呢，其实是预表基督，所以他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追求来的， 啊，你说哦，我也要学大卫啊，去就是去受苦多少多少年，连最后做君王，啊，不会的，因为大卫他这个遭遇不是他选的，也不是他从小的愿望啊，我要做王，大卫没有要做这个事的 ，OK， 大卫的一生呢是一个你可以说一个 pattern 啊，一个模式，是预表基督的，他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他是这样子做预表的。所以我们不是重演大卫的经历 ，OK， 我们因为全地球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里都只有耶稣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一切的能力，他不愿意用，他愿意顺服，愿意卑微，等神提升他，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这样子而已，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也做不到这样，连基督徒也做不到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是真的没有能力嘛，我们不是神，但是只有耶稣是这种特殊。所以大卫的某一些部分呢，其实是指到象征耶稣的，好吗？所以我们跟大卫比的时候，或是撒加利亚说软弱的人跟大卫比的时候，他不是在比那个大卫的本质啊，就是说哦，你看大卫是英勇的，只是现在啊，他在人面前呢、啊，谦谦卑卑啊，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实际上是在讲，大卫就是一个牧童，他年幼 ，OK， 他有限啊，他连那个刀都拿不起来，太重，他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上帝却可以使用这样就是被忽略的一个小孩，好像我们家了啊，我们在神眼中没有什么的，上帝却可以使用，使到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一个卓越的子民，但是荣耀他啊，不是最后荣耀回自己说哦，你看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就是原来都是厉害的人，大家不知道，没这回事啊，好吗？啊，所以我们有时看所谓的谦卑啊，其实很多叫假谦卑了啊，不是真谦卑了，是吧？我有时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有弟兄姐妹啊，有时说啊、哦、谁谁谁很谦卑啊，为什么很谦卑啊？说哦，因为他是很有才华的，他是名校的啊，只不过呢他没有让人知道啊，或是说他常常都说他不能，常常都跟人家说啊他不是啊，讲啊这个人很谦卑啊，其实这个还不够，因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其实不谦卑的，他的傲气在他里头啊，你讲他不能，他都咬着牙齿啊，他不会反驳你，但是其实他就吞下去而已嘛，他根本都不谦卑。真正谦卑的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人。你也就不用说你谦卑了，因为你愿意把荣耀给上帝，这就是谦卑了。所以谦卑不光只是人的一种外在的说话，有的人的骄傲是在骨子里面的。OK， 他讲很多说不能，其实你就是觉得不对劲啊，没办法，因为他的傲气啊，就在他骨子里面，他拿不出来的。直到那一天呢。他彻底的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就是他在他的动作里头啊，他的生命里头呢，他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连那时就显出了他是真的谦卑的人，或是说他是上帝拯救的人。一个不会谦卑的人是不是耶稣基督重生的人啊？因为圣灵给人的一个重生的生命里头，就是像主耶稣在地上的，不是在天上的啊，是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的生命啊，就是被十字架，谦卑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好吗？好了，所以这里说的软弱是不大一样的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说的不同啊。对，另外一个字呢是说到大卫的家啊，必如神如行在他们面前之耶和华的使者啊，刚才是说耶路撒冷的软弱的人像大卫啊，连现在呢，大卫的家其实就不是在只是指一般的百姓了，大卫的家是君王 啊，因为大卫是君王嘛，他的家都是那些就是统治者啊。他说大卫的家，就大卫的后裔，王的后裔啊，必有像天使那样的一个，因为使者嘛啊，就像天使那样的尊贵啊，跟卓越啊。那当然，他这样子说也是给我们想起大卫的家是跟大卫的子孙是有关系的嘛，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所以每次圣经说大卫的家，不是在提一个家族啊，是在提到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了啊。所以这里可能让一个很失望的民族啊，他们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杀了，被就是这些王的孩子都杀了，都抓去，几乎是没有后代了。都到巴比伦去啊，能养着一个约雅金，其实也不成气候了啊，就是说他也没有治理国家什么的啊。所以大卫的家可以说到了回归之后是没落了啊，没人在纪念，也没人在期盼他们做什么，因为再也显不出他的尊贵了，对吧？如果你再往后看，你就看到连你们知道，这应该都知道了，就是耶稣肉身的父母，就是玛利亚跟约瑟啊，也是大卫的家的，对吧？玛利亚是什么？是童女，童女就是说是平常的一个小女孩啦。约瑟呢是一个木匠，木匠不是宜家的老板啊，这木匠在当时就是最穷的人。就是为人家做一下椅子，赚一点食物，做一下桌子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椅子桌子大家都可以做，而且不做也不会死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的，是穷人没地可以耕种，没有产业啊，他们只能够用一些手工来赚取生活。但是他是大卫的家，你说，你的爷爷是君王呢，你的好歹也是王族啊，意思说这个很远了，没了 ，OK， 没落了。那你要对着这个百姓说，耶和华还要成就应许，他们一看大卫家，他们说算了，不可能了，因为大卫没有后代了，他后代没有人坐在宝座上。可以吗？所以你就要明白，先知在这里故意用这些字眼，也是要眺望他们啊，就是不要失望，因为大卫的家可能看来没落了，但是上帝应许大卫的家必存到永远。诗篇89篇啊，3:6-3:7，他说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简单来说，很多经文都是类似的啊，你们应该读过，都是用太阳月亮啊。你说为什么不用人造卫星啊？然后是为什么要用太阳月亮？第一，太阳月亮在挂在空中啊，这大家都看见的，不是死人的。OK， 太阳月亮呢，对它就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它都算是一个持恒的东西，就是它是固定、世世代代的。它不会改变的，虽然我们说它会慢慢改变，但是对一般的眼睛的观察是不改变了。OK， 用这个挂在空中最明显的记号，每天都看见的记号来说什么？来说上帝的应许，大卫的家。所以犹太人不应该对大卫的家失望，是因为上帝说我给你们记号。如果你对大卫家失望，是因为你再也看不到太阳，你再也看不到月亮。那我们可能以为这句话是安慰他们的，这句话是也跟我们讲的，对吧？你今天可能因为疫情啊，疫情现在不会影响多数人啊，因为地球啊其实还是多数的人是没有确诊了 有人受影响，但是其实多数人还在生活了啊， 其实还有很多人在作乐，还有很多人在还在找快乐做。所以今天其实当然它是比之前痛苦了一些，但是其实没有很痛苦啊，人类是呱呱叫了。其实比起真的灾难呢，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没有说很苦了。 OK， 就是苦的是没有人玩而已了啊。好了，有一天可能这个事情还会继续的话啊，它会恶化，还有你是不是会有一天会发现呢，没希望了，教会没希望了，信徒没希望了，那时如果你看见太阳还起来，月亮还升起呢，你还是要相信救恩没有改变。不是因为我们是科学年代了，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拿太阳月亮来讲，这是骗小孩的啊。我知道啊，更伟大的星球我知道叫什么名字 N4958 啊，你这个不是重点，圣经要讲的不是，圣经只是要告诉你说，上帝的救恩在还没有成全的一天呢，永远都会被人忘记，都会被人就是软弱啊，会被人把它就是把它淡化。所以上帝曾经在历史里面呢，跟大卫说那句话呢，也是跟我们说的，我们等天国。可能要经过许多的苦难，整天国要经过许多的疾病，但是你只要看到仍然有白天有太阳，夜间你如果失望的时候你还看见有月亮，就表示说上帝的应许是不会变的，好吗？就把月亮太阳打下来再说啊。 OK， 所以这里是给他们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悸动啊，就是让他们软弱的心再次的想起，不要被眼前的这些迹象啊所影响。OK， 所以他说的大卫之家啊，就是直到神弥赛亚的应许了。另外一个字呢，就是说使者啊，在前面的就是百姓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字面是指到天使了啊，你说什么时候有呢？但在圣经旧约里头呢，比较明显的记载，当然很多天使的你们也知道，就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现过，但是这个在前面的使者呢，比较明显是指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上帝使用很多的使者，有时是人来的啊，摩西就是使者，代表耶和华，有时呢就用约柜，也是代表神的同在，有时用云柱火柱，对吧？但是有一些时候你注意看圣经，他说真的有一个天使走在前面的，他说有一个磐石会一直跟着他们，我也不明白这个是怎么样去看啊，但我相信这是神的话了啊。就是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水桶，因为你们知道这个磐石不是死，它是里面是空的，因为每次打的时候都有水出来的嘛，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大水桶啊，就是上帝用一个蓄水池啊，就是跟着以色列人走这样的。他们每次走没水了，他们看诶磐石在啊，去打有水出来，你就让200万的人，哇也不知道可能超过200万可以喝，我还有动物可以喝啊。这大水池就是把许多的雨水为百姓储蓄下来嘛，很奇怪啊啊！哎，这是除了这些石头啊、云柱、火柱，没有生命的东西呢？甚至有时很明确的说，有一个天使的会走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知道他是指耶稣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圣子。你明白，在旧约里头呢，圣子用天使的一个外形呢，很靠近百姓的。今天当然他是借着圣灵住在人的内心，就是以圣教会啊圣徒同住，但旧约呢他是外在的啊，他就用外在的形态呢在百姓的当中的看得到的。 OK， 所以先知也是提醒他们这个发生过的事了啊，让他们想到说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家虽然没落了，但是先生说你们要相信他就是那一位曾经走在 百姓面前的那个天使，弥赛亚的应许没有消失，他一直都是神的心意，就是他是万人的中保。 OK， 所以 两件事啊，大卫家跟神的使者都在指弥赛亚耶稣基督。 OK， 好了，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啊，他应验了这个应许啊，他为我们就是谦卑舍命，连升到天上，第二次再来审判更新万有，这个应许才成就的，可以吗？啊，所以圣经讲的话，这些没有过去的啊，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成就，不是要废弃，所以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无论怎么样了啊，就是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这外在的的建筑被毁啊，我们会失望啊，但先就说不要失望，因为不是指建筑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太人拒绝耶稣，杀害耶稣，我们也会失望。你说哎呀，但是先知一样跟你说，他不是指这些人的，因为他们都是预表啊。犹太人不信耶稣，根本不会贬低或是剥夺上帝救恩的真实性，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那真正受割礼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才是这所谓说的啊，才是耶路撒冷的圣灵了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我们也就不用因为眼前的事物就灰心，或是想要去用人的方式去达成快快的去帮助以色列人建国快快的去让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建起来，快快的让圣殿可以重建让神得荣耀。上帝说的，我的荣耀都已经得到了，你看遍地都有我的教会了吗？啊，你还在忙呢，耶路撒冷啊！说对，耶路撒冷在遍地。他说啊，犹太人，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在遍地啊，凡是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了啊，无所谓了，就是以色列神的子民，遍地啊。中国一大堆印度一大堆，不在中东啊，所以他的应许其实不是就是极限在哪里。犹太人那时也应该慢慢要明白过来啊，因为他们靠近新约了，所以先知讲很多话呢都不是指着现场他们看到的事情。好吧，好，我们继续看呢，他下一段很简单的经文，这是一个结论啊，就是他前面讲很多嘛，开始讲什么骑马的让马发狂，让骑兵发狂，你们记得啊，所以他总结了第九节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这就是他的定义了，就是像在圣经在新约保罗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宣言嘛，他说耶稣就在哥林多十五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讲就是末了要把那最后的仇敌毁灭就是死死，你的毒钩在那里这就讲到死，就是这个律法吧就是定罪连最后这一些都要被除去，连就把一切归到上帝那里。所以其实是这回事就是所谓的各国民敌人这些用词到最后也不是指人了，也不是指军队马匹，其实是指到罪这就是耶路撒冷，这就是教会的仇敌就是让信徒不能走天路的，让信徒不能爱神的不能专一跟随神的，其实都是人的罪他只有这个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就是罪的代价乃是死这就是就是万国就是你可以说永生的对抗吧，可以这样讲好了，所以他说他要把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 敌人都驱赶，他要保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头就做了这个事他把圣灵赐下，他把他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透过重生赐给了每个信徒。其实我们已经在走着一个就是不会灭亡的道路就像这里所应许的他要保护属他的耶路撒冷不被灭绝攻击耶路撒冷的必定会被灭绝，可以吗？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就要明白，先知他是在一个意象的情况下说的，他不是真的指着那个建筑物，因为他转几百年之后，在撒加利亚大概100多年200多年之后，耶路撒冷就开始有危机了就开始被攻打了，开始希腊人就来了，开始亚南人就来了，开始后来就是罗马人就来了这些讲的话都没有实现了 OK， 但是另外一部分在实现着的就是属灵的意识，耶稣基督也来了 OK， 好了，完了，我们今天只完成这一节，我看时间就差不多了，第十节比较长我开一个头，但是这段话很长的，它一直结尾到一直就是到12章的结尾所以我先开一个头，我们下次再继续第12章我们读这一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伤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一段一段讲第一段就说，但你要明白这个是解释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或是更深层的复兴就是上帝要这样子外在的保护，其实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复兴带下来，复兴带下来是因为他赐给百姓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所以悔改是那个福分后面跟着的都是这个结果来的悔改是那个开头所以他现在开始讲到那个悔改了，而不是因为他们被保护了他们才悔改他们从来都不这样做的，你们看看旧约就知道了他们被保护保护完之后就犯罪了他们悔改是他们受苦悔改悔改上帝赐福但是赐福一段时间之后就犯罪了，所以这里先是讲的是从后果推到原因所以说他说那日呢上帝在复兴他的教会的时候，他是将施恩还有悔改的或是懊悔忧伤的灵赐给了教会英文是翻成 the spirit of grace， 这就叫施恩连第二句话说 of lamentation or supplication， 其实这个是 lamentation 是忧伤的意思其实是指到我们白话来说就是悔改的意思 OK，上帝要把这两个赐给大卫跟耶路撒冷，大卫的子民大卫的家就是君王刚才前面说的，还有这些耶路撒冷软弱的子民 OK， 那我们可以用今天当新约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语来看就是说上帝他对教会施怜悯施救恩施大能呢，其实开头呢是因为他对教会有一颗就是慈悲愿意拯救的心，就是他永恒中就是对他子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 OK， 连每当他就是出手他行动上去救人的时候呢，其实是表达了他的这个心态 OK， 就是说他对教会的这个慈爱什么是没有变的， 但有时你感觉不到，是因为他没有行动，他没有触手去做，那你就以为说上帝不爱我们，上帝不连续我们，是吧？但其实他没有变，所以每次他一有行动呢，并不是说那时他才睡醒还是什么，而是他的行动是证明了他对我们的心啊。所以在这里也是啊，就是说他其实上帝本来就很爱他的子民的 ，OK， 他愿意把圣灵就是浇灌呢、啊，应该说就是充满他们啊，就是你们知道圣灵就是上帝的一切了啊，就上帝自己也是上帝一切的恩惠，要赐给大卫讲 ，OK， 但是看不见，直到上帝有行动啊，百姓才看得见，才知道啊，神的心意是对他们好的，可以吗？所以上帝说我要敞开他的就是他的心啊，就是他用行动啊，就是把他的心意向子民来显明啊，因为先知将上帝的灵跟人的灵做对比嘛，因为这里说the spirit 就是施恩的灵啊 ，the spirit of grace， 连呢百姓呢，其实也是对应于他们的心灵。OK， 所以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其实是赐给了百姓的心啊，所以他是做这个对应啊，就是上帝不仅要连续他的百姓啊，也要让他们因为他的动作感受到他真的是这样子对待他们啊，他的心意。OK， 所以是直到表明，你们明白吗？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徒，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软弱，在病痛中要依靠神。你其实我们是在说，我们不是在说上帝会变啊，我们是在说，上帝要透过他的动作显明他爱你，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上帝恨你，连我们劝上帝要爱你，不是。所以你祷告嘛，求神医治一个人。其实你是说上帝，你透过医治让他感觉到，或是让他明白你爱他嘛。因为现在他很病痛，他没有信心相信你还爱他，可以吗？所以人如果在一个惧怕神怀疑神爱他的情况之下呢，人是没有能力可以悔改的，因为他不可能去向一个要定他罪的审判官来求帮助的，他只能够躲。所以一般的人的这个困境啊，就是你越叫他祷告他越没有出路，因为他最不能做的就是祷告，他怕神，他认为神会审判他，所以你一直跟他说你要求他不能。所以要解决的啊，其实是上帝向人施恩啊，改变人，让人对他的恩典有信心。你当他开口祷告，跟真诚的祷告跟神求的时候，上帝伸手向他施恩，他这个关系就恢复了，他就知道原来上帝很爱他啊，保护他，你就恢复了。你恢复之后呢，很多的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呢，他就明白过来。OK， 当然有的上帝会改变，有的上帝保留，他也明白过来，因为有爱嘛。就好像开灯了就知道怎么总是踢到脚，什么事啊？他每次都不明白这里怎么总是让我疼痛啊，走过来就痛。灯一开一张椅子在那里，真好笑啊！把它搬开，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问题。可以吗？所以恐惧追究是很大的问题，是人的一个，我们可以说一掉进追究里头呢，人就出不来的。它本来是一个漩涡来的，它可以把人永远困在里头，没有出路的。只有上帝伸手，先做一件事，就是让人有这个悔改，就是我们说悔改不是害怕的意思啊，就是让人呢。能够有那个一点点的信心啊，来跟神求，因为他还信神爱他，因为神本来是爱他的啊。好了，所以这里说施恩的灵 这个叫做the spirit of grace 啊，使就是或是说恩典的灵也可以啊，使恩或是恩典的灵，它跟信心啊，就是两者有一个关系，有一个联合啊。这当然经文没有很字面的说啊，但我们可以推论啊，就是当一个可怜的人仍然继续盲目无动于衷的时候。就是自己这一方啊，没有任何能够做的时候，上帝就怜悯他们，先向他们伸手，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了，同时呢，除非上帝的这个工作啊，他所赐的这个恩典跟灵呢，能够渗透到我们心中，并且就是灌输啊，我们所需要的爱啊，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慈爱的那种信心。否则呢，这个恩典也无效，因为它没有真的改变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害怕，而且甚至还是会害了你，如果这恩典没有真的是进到你的内心，改变你对上帝的信心的话，其实这个恩典没有帮助，所以他说，因为当上帝看到他的恩典没有被我们就是有反应啊，就是没有被我们回应的时候呢，这恩典反而是定你的罪的啊。如果上帝给你一点点恩典啊，就是好像撒一点糖衣在上面啊，给你稍微甜一下，但是其实给你好像举例啊，你需要工作，你需要健康，你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啊，你求，上帝说给你啊，你得到了啊，你很高兴啊，但是你发现呢，你得到这些工作也好健康也好，你没有从内心里头对上帝产生爱，你要害怕，因为这些不是祝福啊，这些是咒诅来的，你们明白这个不同吗？我记得以前我们国学有一个人啊，当然你们可能不认识啊，那是我去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阵子他失去工作，他很紧张，连那时他还在查经班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就是前几次他就一直很紧张，说没有工作完蛋啊，不知道怎么生活啦，什么什么的，大家祷告啊 ，OK， 也都为他祷告了啊。有一次我们在去的时候呢，他就很兴奋，就很高兴很高兴，我问他什么事啊，他说神迹啊，他找到工了，而且一份他觉得很好的工作，他整场都是他在讲话，一直说哇，他这个工作多好多好多好，受训的可以有很有前途，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在听啊，为他高兴了啊 OK 看来是好事啊，对不对？他求的不得到了吗？但是那天崇拜在睡觉啊，就是说他仍然对这个属灵的事没什么胃口啊，他只是很兴奋，很灵啊，他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们求了很灵啊，很兴奋，你一讲到啊，说你以后要多点聚会啊，听不见了，好像噪音一样啊，你以后要多点祷告啊，好像傻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了，你知道过几个月呢？这份工作开始不好了啊，给他痛苦什么，他又开始抱怨了，连其实他走得更远，第二次他教会都不来了，他更恨就是上帝给他的遭遇啊，他更加的就是埋怨他的这种下场啊，连你从长远来看呢，你说连那件事情是神的恩典啊，给他所要的，但其实结果呢是让他被定罪的，因为他如果心里没有悔改，没有真的向神回转呢，他就会紧接下来就会犯忘恩的罪，你犯忘恩的罪呢，上帝就一定会报复的，就是上帝会审判你，所以我们要求。有时要求啊，为人求也好，为自己求也好呢，你要先求最下面的东西，你不要只是求上帝啊，把敌人赶走啦， 啊，使我们有力量啊，使我们的马匹能够战胜人家的骑兵啊，啊，你只求这些啊，好啊，给了你之后呢，得胜了敌人，你就犯罪了，因为内心没有一个真诚向上帝回转的心，啊，所以真正的祝福呢，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啊，就是上帝说，我不是只是外在的帮你们，我要从天上把一个悔改的心，就是对我慈爱啊，有信心的啊的这样的心赐给你们，免得我的恩典成为你们的审判啊，说是咒诅。所以这里说，上帝最终必对犹太人的就是慈悲哈，就是对他们施慈爱啊，大到就是把恩典的灵赐给他们，也把忧伤的灵浇灌给他们，使到他们的得到恩典真的是祝福，因为他们悔改了，可以吗？啊，所以其实撒加利亚在这里啊，就刚才前面我说了，就不单只是提到外在的敌人啊、帮助啊、保护啊这样，他提内在的这里啊，借此啊，上帝将会把隐藏的喜乐浇灌在他们心中，好让他们借着确实的经历知道跟感受到上帝真的是爱他们的。OK， 当他们看见神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时候，他们会因为爱神而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会冒犯上帝。好吗？啊，但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有这一环啊，就是我们不是求神拜佛，求签求帮助，上帝是可以做，但是呢不见得是你的福气，因为我们没有感谢神，我们没有那个悔改，我们没有办法感谢神。好，我再讲一点点啊，我时间差不多了啊。第二句话呢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啊，这个话呢它是比喻了啊，因为没有人可以砸上帝了，上帝在天上啊，这里说砸呢，在那里就是在旧约里头是指到人对神的一个顶撞啊，人对上帝的抵挡。OK， 就是说他们要明白过，就是他们心思要恢复了，他们明白了他们以前是得罪神的，所以那个悔改的灵很重要啊，懊悔的灵很重要，就让他们看清楚自己以前在说话、行事、心思上都得罪了耶和华啊，他们都是神的仇敌，虽然好像是神的选民，但是却在许多事情上做了神的仇敌啊。现在呢，有了一个悔改的灵之后，他们看明白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就愿意真诚的悔改啊，就是改变了啊，愿意走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所以一个罪人啊，如果没有真的是被悔改懊悔的灵呢，就是促使他来到耶和华审判的台前的话，其实他还是没有办法悔改。就是说我们认罪说自己做错了可以是很情绪的，但是内心里头呢，不是站在审判台前讲的，我们是站在人面前讲的，那是无效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得罪的是上帝，但我们就会跟人家说：“哟，你知道吗？啊，我以前不爱主啊，我不读圣经啊，我以前呢聚会睡觉玩手机啊。”啊，什么什么啊？你可以，你跟人讲，他不是悔改来的，啊，你只是向人做一个交代，你的软弱，你做过的不好的事情而已嘛，对不对？他并不能够促成你的改变的 ，OK？ 你只是说，可能你说完之后，你只是让人家以后可以提醒你不要这样做，可能是这样而已。那从内心里头呢，没有一个力量让你过另外一个生活，除非你把自己的这些罪啊摆在上帝的面前。你在面对的是一个审判官， 但是因为你有一个恩典的灵，所以你相信他会赦免你，对吧？上帝的爱能够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因为过一个新的生活是需要舍己的，舍己是需要不爱自己，所以你要爱上帝了，他才能够让你出来的嘛。不过这个圈是死的，出不来的。就是每个人都说啊，我要好像佛家什么的啊，他们都很想要改变人性，对吧？透过出家啦、修炼啦，但其实他们是在一个圈里头没有出来，因为他们再怎么样修炼，再怎么样出家呢，都是自爱啊，是为自己的更好而做的事啊，所以他的重心一点还是在里面嘛，他只是把他的那种就是爱自己的那种本性压得更低一点 ，OK， 就让自己穿得破破的啦，让自己吃菜啦不享乐，就压一直压，让自己觉得我不爱自己压，但其实没有走，因为爱一定在，只是看爱谁嘛。如果你不是爱你以外的，你就是爱自己了。所以和尚没有以外的，他看来看去就是四面墙，他只能爱自己，因为佛不存在的，所以没出路啊！你去做和尚，你就知道没出路的。基督徒呢，不用出家，很有出路的，因为为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管道，你的爱可以输出去的，到哪里呢？到上帝那里。所以当你可以爱神，你就可以不爱自己，当你可以不爱自己呢，你就有改变，你就不用坚持就是任何了啊，你的习性啊，各样的东西，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很多的软弱呢，那我们常常说啊，我们需要神帮助什么什么这样的啊，其实都是卡在这一点上面的，我们给很多方法很多建议，其实只是叫人怎么样去压他的本性，但是我们没有让人那个爱的，就是那个本性啊，就是那个爱的那个性情，爱慕的性情，就是往一个对的方向出去嘛，是吧？我举一个例子啊，我那天还讲这个事，我忘了跟谁说。我就说一个，我比较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爸爸就有，他年轻也有糖尿病啊，然后我也没有很注意他，这因为他比较控制啦，不过是比较知道啊，这个糖尿病要控制，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打针，要吃药啊，什么什么这样一堆了啊。然后其实我就用这个例子跟一个人谈，我忘了是谁啊，就说其实今天你有糖尿病，你可以吃糖尿病的药，你可以打胰岛素，是吧？但是呢，你有糖尿病，你也可以控制你的饮食，你可以更多的注意啊，你的作息跟做运动。那其实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呢，如果你不想改变你吃甜的，你爱吃甜的啊，你不想改变，你不想动啊，你常常喜欢躺在那里，你不想改变你的作息，你还想继续的话，你就要打针，你就要吃药啊，那些是压的，帮你压下来的，把血糖压下来。但是正常的人啊，如果患上了糖尿病什么的话呢，他第一要反省的不是吃药，不是找东西来压，因为身体本来是可以平衡的，因为上帝造的身体是这样的。但只要人一出现病况呢，就是说失去平衡了。很正常的，应该就是哪里不平衡就应该回来嘛，对吧？就该开始调整生活，多做运动，少吃甜食，啊，就让这个身体能够恢复它本来的功能嘛。今天的人不愿意这样子的，还是喜欢吃甜的，为什么？不怕啊，吃了再打针就好了嘛，啊，吃了十八点再打，压下来，晚上可以压到3点。连压太厉害又太低，血糖低又昏迷，连再吃葡萄糖让它升上来，这就是人。那我讲的是身体的，你灵性也是这样的。很多人他有 不爱神的这个困难，骄傲的这个困难啊，他不愿意去真正的舍己，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去训练，去拿课程，去参与侍奉，其实那些都是好像外在的药物这样，就是你做很多外在的东西呢，其实是因为你不想改变你的里面嘛，你就用外面那些东西来好像平衡掉你的内疚感，你心里不爱神，你就做很多的事呢来抵消掉你里面不爱神，因为你做很多事人家就以为你很爱神了，你也自己跟自己说，你看我很爱神，所以我做很多事啊。那其实不爱神的人也可以做很多事的，对不对？也可以很努力的，因为他是为自己的内疚做的，他根本都不是为上帝嘛。所以说回来呢，就是如果上帝没有把悔改的灵赐下来呢，什么都是咒诅来的，你不好求啊，你也不要教那些不没有信心的，你求求看啊。有些我们有时好心就建议一些不信主的人说啊，你也求求神帮你啦。如果不是神开恩啊，这些人被神帮之后他们就亵渎上帝，那罪更大，你还是不要叫他做这个事，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真诚懊悔的灵，施恩的灵被赐下来，我们才能够明白原来我们以前是顶撞上帝的，我们不好啊，我们是砸上帝的，可以吗？啊，那这句话约翰用在新约圣经里头就用了啊。那我讲完这章我就停了哈。 就是我们读一下那个例子啊，就是约翰在19:34-37，他说我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这事是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啊。约翰在这里说那个看见的人，就是约翰讲自己了啊。他是这样的啊，他不会说本人啊，他不会这样讲。所以约翰就是说那一天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在啊。你们知道啊，就大家都跑了 ，OK？ 这三个玛利亚在耶稣的这十字架下面啊。连哇上这哇一个就是都是姐姐啊什么的，玛利亚就耶稣的母亲姐姐，还有莫大拉，连应该约翰，但虽然圣经没特别讲，但是从福音书里头呢约翰也在，所以约翰说我看见啊，我做见证是亲眼看见，他是特别重复三次啊，是真是真是真。好了，他到底要强调哪一点呢？他说真是什么？是说有人砸上帝是真的，就是有人砸耶稣是，还是说有血跟水流出来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懂他讲的那个真是哪一件事啊，到底重要在哪里？他后面有说，他说骨头一根都不折断，也就是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 OK， 那约翰在那里呢，他引用了撒迦利亚书这段话 OK，但是他不是讲悔改啊，因为当时在十字架上面没有人悔，就是耶稣挂在上面，下面没有人悔改的了啊。他只是要说，人那么严重的得罪了上帝 ，OK？ 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最后人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要知道他耶稣是不是断气了。就用枪刺他的肋旁，就刺破他的肺，他的心脏，看他里头是不是死了嘛？啊，人说有血跟水流出来，也就表示说他已经死了。约翰是说人抵挡神，就是反对上帝，把神的儿子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是真的，啊。他的骨头一点都不折断了，当然我们明白这是指到逾越节的羔羊的仪式啊， 我们说哦，是啊是啊，兵丁没有砍断耶稣的脚，因为他们急着要收尸体，他们就把这个犯人砍断脚，让他不能呼吸，就断气就死了。那其实这里的用意呢，其实说骨头没有折断，当然是讲了神的保护了，但是另外呢，也是说他们就是很怎么想呢，很暴烈的去对待神的儿子啊。骨头不折断是因为呢，他们早就把他弄死了，是不是？骨头不折断就是耶稣不需要到好像别的犯人啊，就是还在呼吸的时候脚就被砍断了，就不能呼吸嘛，对吧？所以意思说犹太人就是真的就是彻彻底底的抵挡了上帝啊，当然犹太人也是指我们了 啊。所以他引用了撒迦利亚这段话，但是他不是说他们悔改了啊，只是引用了这一前面的一个部分，说人是杂啊，就是有了悔改之灵之后啊，就会发现自己是那样的严重的得罪了上帝，可以吗？啊，我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连贯，就是新旧约有时引用经文不是在同一个字面上的。不是同一个 context 叫做背景上，但是它是用字面的意思的。OK， 马太最会这样子做的啊，马太用很多什么什么应验啊，你看都不是这样讲，不要在意啦，他们被圣灵默示的，你就让他们讲啊。OK， 所以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问题了。OK， 所以我结尾了，我要结束了啊。就上帝借着可见的记号啊，就当时约翰看见的。就是不是从前而已啊，的人顶撞上帝啊，而且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就是亲身把恩典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人还是这样子顶撞上帝，把这个恩典的代表恩典的本身呢钉死在十字架上。 OK， 那当时你可以说不是犹太人啊，是罗马人，不管犹太人是，但我们知道罗马兵丁根本都不知道钉在上面是谁啊，他们就好像处理一个犯人这样处理而已。OK， 真正杀耶稣的不是罗马人，是犹太人，可以吗？啊，所以结尾啊，就是这个先知撒迦利亚的话啊，就是他刚才我交代了，就是说他的话被引用，但是你要理解，你要回到旧约这里啊，就是他实际上讲的是啊，一个悔改之后。人的理解就是知道自己得罪神，约翰讲的只是提到了人得罪神的一个事实，但是没有提到他人的悔改，还没有了啊，还没有提到人的悔改，好吗？啊，那我就留着，我还有一章，但是这个讲到也是悔改的意思啊，我下次再说吧啊，因为时间也过了。OK， 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你对教会的施恩从来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祝福一个物质上的丰富或是保护你对我们的施恩就是你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平顺生活的在困难生活的我们都得罪了你。主啊，你要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你要预备我们的心来回转以致你的福分能够成为我们感恩，你的福分能够成为我们荣耀你的内容也能够成为你对我们慈爱的证据。主啊，你特别的恩待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不同的考验的当中我们生活还有许多需要得胜的地方。但是主啊，你先把你施恩的灵悔改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以悔改来开始在我们向你求帮助之前，我们先以回转来做我们的起点以致我们在领受你恩惠的时候，我们可以信心得到坚固我们可以。对你慈爱的这样的确信能够持守我们可以在前面更多的挑战的面前愿意在你里头寻求帮助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下午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神。OK， 好，谢谢大家啊。OK， 拜拜，嗯。